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在过去一个星期，我们感觉好像发生了很多的事情。我们那个后面控制音响的同工，帮我把声音转小一点。我好像听到有，可能我听到嗡嗡的声音。好，这包括了这个波士顿的炸弹，接着是在德州这个化学工厂的爆炸，还有前两天在四川的大地震等等。这些灾难的发生让很多人的生活产生变化。我希望神能够真的安慰那些受灾害的人。有些人他们的四肢，他们的这个脚断了，他们的生活形态改变了，有些人失去了亲人，家里面失去了一个成员，他们的生活也改变了。有些人，我希望有些人因为看见这些灾难，他心里面起了感动，本来是在旁观望的，起了这恻隐之心，前去帮忙的，激发了他的爱心。也有些人可能受到惊吓，不论怎么样，很多人的生活因为这些事情改变。我们真的要感谢神，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能够这样平安的度过。我们谢谢神在我们身上的保守及带领。不过不只是那些受到灾难的人，他们的生活在改变，其实我们这些平安的，我们的生活也在改变。当我们回头看我们过去的人生，我们发现生命在改变，我们的生命在改变，我们整个人生随着时间往一个方向前进，我们不可能停止下来，所有的一切都在变化。在这变化的过程当中，感谢神，我们的生命也在成长，我们绝对不会和过去一样，我们绝对不会回到五年前十年前的那个时日，我们也不会成为过去的我们。我们总是不断的在变化，我们的人生总是不断的在前进，在改变，我们的人生也在成长，我们生命也在成长。我相信这是神要我们所经历的生活，让我们每一天能够渐渐的成长茁壮。当然在生活当中我们会经历很多的难处，我们会经历，但是肯定会有收获，肯定会有收获。从这个礼拜开始，我们要借着启示录，不要被启示录吓了，很多人一听到启示录大家就很害怕。我要借着启示录第二章和第三章，我们来学习在我们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神告诉我们说我们会遇到哪些问题，我们要怎么样来面对这些问题，我们怎么可以在这过程，人生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有一个得胜的生命。曾经有一年，我记得1986年一个诺贝尔奖的和平奖得主，在他得奖的演说中，他就说到，他说爱的反面不是恨，而是冷漠。他说成功的反面不是失败，那是冷漠。他说生命的反面不是死亡，而是冷漠。当你冷漠的时候，你的生命就死了。什么叫冷漠呢？冷漠就是让我们不愿意委身在任何一个事情里面，冷漠就是我们的生命没有特别的方向，我们可能一会儿忙碌着，一会儿那，我们不太热衷生命中任何特别的事情。但是这样的冷漠会剥夺了我们基督徒生命中的喜乐。你会说为什么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里面会有冷漠呢？为什么这冷漠会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呢？也许当我们信主一段时日以后，我们也渐渐冷淡，我们和神关的关系好像没有以前这样的美好了，甚至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也很难 保持和神有一个这美好的这个关系。渐渐我们的生活也开始偏离了，我们好像也不太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注意有关神这方面的事情。在我们很多所做的事情当中，我们不太注意说这我们所做的是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我们已经不在意这些事情是不是应该摆在我生命中最优先的地位。所以问题就在于我们没有把最重要的事情放在我们生命中最优先的地方，所以有许多的后遗症。所以我们今天要看的这段经文，正是神教导我们怎么样把最重要的事情摆在我们生命中最优先的顺序，而不是把它摆在第二位、第三位或第四位。这就是让我们避免在生命中出现冷漠状态的一个方法。我想有关我们的成长和改变，我们从神的话里面知道一个真理，那就是耶稣非常的爱我。今天在这个主日学，这几个礼拜在主日学，我们提到救恩，救恩的问题，定周也讲了很多次，所以告诉我们耶稣怎么样的爱我们，从不同的角度看见神怎么样的爱我们。所以不论我们的情况是怎么样，我们肯定的他非常的爱你，非常的爱我。也许你会说，哎呀，我其实不值得神这样爱我，我不值得耶稣这样对我这样好。或者你说，我自从信主以来我没有什么成长，我在信仰上表现的并不好，我不配得到他的爱。但不论怎么样，不论我们的表现是怎么样，耶稣都仍然爱着你，爱着我。真理告诉我们说，耶稣永远爱着我们，他不但爱我们，同时他要帮助我们来亲近他，使你更加的爱他。这是一个永远不变的真理，是神在圣经上所告诉我们。但是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也看见耶稣不但爱我们，同时他也不愿意我们的生命永远停留在一个相同的状态。没有错，神非常的爱我们，但是他也要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能够改变。因为他爱我们，所以他要帮助我们在生命上持续的努力向前。神要看见我们在生命中所带来改变的结果，这就是耶稣对我们的爱，不只是爱我们，还要帮助我们成长。我想这个道理我们都很容易明白，我们做父母的都很容易明白。我们做父母的，我们都很爱我们的孩子，在我们爱我们的孩子的同时，我们也想尽办法，想用到各样的资源来帮助他们在这个人生的道路上渐渐成长茁壮。这就是我们父母对孩子的爱，耶稣对我们的爱也是这样。不论我们的情况是怎么样，他都爱我们，但是他要看到我们在这个生命的道路上成长茁壮，并且他要持续的来帮助我们，来帮助在我们生命中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成长茁壮。为此神非常看重什么是在我们生活中最优先的顺序。像我常常就告诉我的儿子，我的孩子说，你生命中现在最优先的顺序就是爱神，然后把书读好，其他事情你不要想那么多。你在社会上，你去学校，最主要先把书读好，其他以后再说。但神看重我们是究竟我们生命中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情，他所看重的不是第二个、第三个或第四。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必须很诚实的来面对神，你必须诚实的面对神，想想看在你的生命中，你现在的生活中，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情？究竟你的人生在这信仰道路上处在什么样的位置？从启示录第二章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人子耶稣基督借着使徒约翰来传达这信息，这个信息是给教会的，不是只有一间教会，而是当时所有亚细亚的教会，因为他们书信当时是轮流的传阅。这个信息是给当时所有的信徒的，因为教会主要讲的是信徒，不是教堂，不是建筑物。当然到了今天，这个信息也是给我们世界上每一个 每一个所教会，所有教会，所有的信徒的。所以这个信息是针对我们这些已经接受恩典，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这些我们领受神的爱的人所讲的。启示录第二章一到七节，就是耶稣基督神圣灵向以弗所教会所传讲的信息。让我们打开你的圣经，我们翻到启示录第二章一到七节，我们今天读一到七节。启示录第二章，启示录在圣经的最后一卷书，新约圣经的最后一卷书第二章，所以你从后面往前翻的话应该很容易 就可以翻得到。翻到后我们一起来读，如果你忘了带你的圣经，那我们也在这个荧幕上面把这经文打出来，但是我还是再一次的希望你们带自己的圣经来。好了，翻到后我们一起来读。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堕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好，那我们读经读到这里，我们再次低头祷告。主，当我们今天来查考你自己给教会的话语的时候，主，求你帮助我们，在圣灵同时向我们说，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让我们知道你向教会的心意就是对我们的心意，让我们这些有耳的真的能够聆听你的话。主，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心中掌权作王，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很明显的，我们这个时代主耶稣仍然向我们这所有的信徒说话，他告诉我们有些事情必须是摆在我们生命中最优先的位置上，那是什么呢？那就是他自己。有些事情必须在其他的事情之上，必须把它摆在我生活中所有事情的第一个的位置上，耶稣基督必须在那。我们起初的爱心，爱神的心必须是在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必须成为我们每一个信徒生活的中心。在这段经文里面，人子耶稣告诉我们一个这样的信息。那你说我们怎么样才做到呢？我应该要怎么样行？我们怎么样才能让耶稣基督成为我生命中最优先的呢？在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第一件事情，我们必须聆听他向我们说的话，我们需要建立一个聆听的耳朵，并且等候聆听耶稣基督向我们说的话。在刚才我们读的第一节经文里面提到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这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是谁？那就是复活的耶稣基督。第七节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是谁呢？谁在说话？是圣灵。所以在这边向我们说话的就是耶稣基督，就是圣灵，就是神他自己，不是写启示录的使徒约翰， 如今神同样用这段经文来向我们说话，当神向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聆听。在启示录这一卷书一开始的时候，就特别强调说，念这书上预言和那些听见又遵行其中所记载的是有福的。听见是有福的，遵行也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约翰在这里边特别的提醒我们，他说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聆听神告诉我们所说的话，我们就会怎么样？就会蒙福，就是有福的。我们的生命将会有喜乐，有喜乐。所以我们必须让我们心里的耳朵学会聆听神的话。我们必须在心里面对神的话能够有敏锐的心，能够敏感而不是冷漠。生命记怎么说？他说你要听，他神告诉以色列人说，你要听并且遵行，谨守遵行神的话，你就可以蒙福，就可以蒙福。他说这是神所应许你的，我们蒙福是神所给我们的应许。所以我们从这个旧约里面，我们看见神是怎么样来带领这些以色列人的模式。这个模式呢，到今天还是一样。什么模式呢？就是神预先定下了一个祝福的应许，他预先设好了一个祝福，要给那些愿意聆听神的话的以色列子民，给那些真正愿意听他话的人。在整本的圣经里面，从旧约一直到新约，你会发现同样这个原则不断地出现在许多的经文里面。所以可见聆听神的话对我们来讲就非常的重要。听，聆听这个字在圣经里面用了很多次，许许多多次。它是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人不愿意听，人不愿意听从神的话。以色列人愿意听从神的话吗？当然不愿意。圣经怎么说？他们你们不听从，不侧耳而听，硬着颈项行恶，比你们列祖更甚，一代不如一代，一代不如一代，一代不如一代。在旧约里面我们就看见这样。所以我们需要注意，当我们没有听神的话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我们所带来的影响就是这个罪恶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上个礼拜我们说，这个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什么叫体贴圣灵？就是听从圣灵的引导。我们要听。撒母耳记上说，神不是喜欢这些献祭，神不喜欢这些祭祀，喜欢的是人听从他的话，这才是神看重的事情，神看重的事情。所以听从神的话是我们信徒蒙福的一个根本基础，最根本的基础。当然有时候我们聆听神的话相当困难，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生命里面还有许多其他要听的东西。我记得每次我跟我孩子说话的时候，很多时候我都要提醒他们说，你站好，你仔细听我告诉你的是什么，你仔细听妈妈跟你讲的是什么。为什么我要提醒他们？因为他们有时候表面上站在那边听我说话，但他心里不一定在听。没多久阿毛病又犯了，我问他说，你为什么不照着妈妈跟你讲的去呢？他的回答是什么呢？不知道你的孩子回答什么。我的孩子就说，你没有告诉我啊，我不知道啊，我没听见啊。还好通常我们说话我们两个都在一起，我证明妈妈说过了，我也听到，我在房间我就听见了。我相信我们做父母的很多都经历过这样的情形。你说我们该怎么办？我们提高我们的音量吗？那没有用，没有用。孩子必须学习聆听父母所说的话。不单只是孩子有这样的表现了，我们大人，我们这些信徒也是这样。也是我们耳朵是在听，不过我们只听到那说话的声音，心里面真的没有听见。小孩子没有说谎，他真的是没听见，有听没有见啊？没有听见。我们听到声音，但我们心里真的没有听见。有时候我们是选择性的聆听，我们选择性的聆听。对于神 像我们所说的话，我们需要学习聆听，不是选择性的。我们心里必须对神的话感觉敏锐。那什么叫敏锐？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做先生的经常就是比较不敏锐，我们对于太太说的话并不什么敏锐。如果说我的太太跟我讲啊，我建议这件事情应该这么做，当她这么说的时候就表示什么？她决定要这么做啊，她决定要这么做。如果我只是认为说，哎呦，这只不过是你的建议而已，你可以不理会，哇，你的麻烦来了啊。所以我们做先生的，同样的夫妻之间，我们需要学习怎么样来聆听。每个人不一样啊，每个人说话的 style 方式不一样，但是我相信我们做先生的、做男人更是需要敏锐的来听。我们和神之间也是这样，我们要学习怎么样聆听神向我们说话，这是我们所要做的第一步。耶稣在山上变相的时候，神在天上看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然后他就告诉这些门徒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你们要听他。神告诉信徒们说，要听耶稣所说的话。那你说我们怎么样来聆听耶稣说的话？我们怎么样来建立有一个聆听的生命呢？我想首先你需要有个安静的时间，你可以借着祷告或读经，你和或神的话来反省自己的生命，反省你自己的生活。 不论你的生活有多忙，我相信我们在美国人都觉得生活非常的忙碌，但是不管你的生活有多忙碌，你必须有一段时间，有一段独处的时间，你需要有一个不被干扰的时间和地方，在你周遭不要有太多干扰你的东西，可以让你静下心来祷告，静下心来求神来带领你。如果你安静下来，你寻求神，神会让你看见究竟你心里面的重担是什么，你心里面所挂念的是什么。神会告诉你说，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是需要去改正的，你的生命有什么是需要去改变的。或还有，你可以借着一些组内的弟兄姐妹，当然我们说智慧是来自神的话，但有时候神也会用我们周遭的弟兄姐妹来帮助我们，神会借着他们向我们说话。我们还可以借着信息，不论你是，我不知道你的每天有没有看这个每日灵修，我们教会的同工每天发出来，你们有听吗？听或看的有没有？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都有啊。不论是你在这个电脑上 email 里面看到这些每日灵修的信息，或者你开车的时候你收音机里面所听到的信息，或者你来到教会里面主日讲台上所传讲的信息，或者是主日学老师所教导的信息，这些都是神将他的话语传达给我们的一个管道。还有什么？还有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向我们说的话，有时候圣灵会告诉我们说去做这件事情，不要去做那件事情。有时候圣灵会提醒我们说应该去打电话给某个人，或去安慰某个人。当我们听见圣灵向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去做，我们知道说我们需要有回应，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敏锐的心来听神跟我们说话，这样就可以帮助我们把最重要的事情摆在第一位。所以第一个方法就是建立一个聆听的耳朵，有一个聆听的心来聆听神的话。接着神告诉我们说什么？不要把自己隐藏在忙碌的生活后面。刚才你读的这段经文，你会发现这个以弗所教会，你注意到他们所有的活动，这里提到说什么？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你不能容忍恶人，你试验那些自称为使徒的，你不能忍耐，你为我的名劳苦并不倦乏。这里提到是什么？这里所说的什么？哇，我觉得这个教会真是好啊！他们的教会说实在的，是个充满行动的教会，是个非常有活力的教会。他们的确也做了很多，他们做了很多很好的事情。他们在服侍神的道路上非常的尽忠职守， 他们对神的服事有承诺，委身承诺，他们还怎么样努力的传福音。他说成为我的名劳苦并不倦乏，努力的向外传福音。他们还非常注意神的真理，他们不能容忍恶人，他们坚守神的真道。你说这些事情对吗？这都是非常正确的事情，这都是每一个教会需要做的事情。我相信像以弗所这样的一个充满活力的教会，肯定是我们在座每个人都所羡慕的教会光景。多么好的一个教会，在我们教会里面，其实我们也看见许多的弟兄姐妹，他们非常忠心的来服侍神。除了平常忙碌的工作之外，在周末的时间或在周间的时候，下班以后，他们要投入许多的时间、许多的精力在教会的事工上面。教会里面，我们也看见许多的弟兄姐妹参与服侍神的工作，从讲台一直到后面，一直到楼下，我们到处看见服侍神的弟兄姐妹。这些都是很好的事情。一个越是健康的教会，我们就看见有越多的信徒愿意起来服侍神，来服侍神的家。在这里提到这个以弗所教会，他们在维持神的真道上，他们抵挡恶者的作为，他们是不遗余力的抵挡。教会里面他说有一些假的信徒，他们可能在传讲一些假的福音，所以他们来努力维持神的真道，他们把这些东西从教会里面清除出去。他们不容忍这些人在教会里面制造破坏，传假的消息，好消息，这些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这为什么我们教会里面都会有主日学啊，都会有查经班等等，都是为了教导信徒啊，都是为了维护神的真理。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来参加主日学，来参加主日学，让我们来学习神的真道，这些很重要的事情，教会必须要有的活动。他们为着神的名劳苦努力的传福音，在他们生活当中，他们把福音传给周遭的人，把人带到教会里面来，带到神的面前来。哇，这么好的教会，这些所提到的这些事情，其实都是教会所应该要去做的事情。以弗所教会的信徒对这些事工充满了热忱，他们有许多的事工，他们很忙碌的在做这些事工。但是正因为他们忙碌的事工，造成了很难让他们安静下来思想什么是我们生命中最优先的顺序。就像我们教会这许许多多我们这些忙碌的信徒一样，我们是否曾经来评估一下我们所做的是什么，究竟我们在做什么？也许我们手上所做的事情都是非常好的，都是非常好的，但是它不见得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需要小心。事实上，我的确看到有许多热心侍奉的基督徒，热心侍奉的基督徒，最后心里面却显得有压力，显得无比的重担 burnout， 甚至怨言。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生命中忽略，在他们的服事过程中忽略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这些就是他们所带来的后遗症。忙碌的侍奉生活，教会生活绝对不是成为我们与耶稣基督建立亲密关系的一个替代品。你知道根据这个教会的历史，这个以弗所教会真的是一个充满能力的教会。在那时代，以弗所教会是在以弗所城市，在那个以弗所城市带来接近30年长久的一个影响力，他们有很大的影响力。以弗所教会在哪里呢？以弗所教会建立在这个交通的要道上，在这以弗所城交通的要道上。当时所有重要的交通，在中亚细亚重要的交通路线都会透过这个地方，都会经过这个以弗所，所以一些有名的人、有声望的人，他们也都会经过那个地方。其中一个罗马皇帝，他自己也有宫殿盖在这个以弗所。以弗所这个城市是一个非常繁荣的城市，他甚至有自己的歌剧院，有很多的音乐各样歌剧的演出。 是一个非常现代化、非常繁荣热闹的城市。还有，这城里面有其他的东西。那城里面有一个叫做希腊的神像戴安娜女神，这是希腊神像里面的一个偶像。他们在这里，在以弗所这里建造这个庙宇来敬拜这个偶像。这个庙宇是古代世界里面七大伟大建筑之一，建造的非常的雄伟壮观。那特殊的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这庙特别的原因？因为他们相信这个偶像戴安娜女神，这个希腊戴安娜女神是掌管生育的，所以庙里面呢就有很多的妓女，他们称为庙妓。所以在庙里面呢就有很多不道德各种淫乱的行为。当时很多人来到这个以弗所的地方，因为这个庙来到以弗所的地方，所以他们的生活也融入在这样一个非常混乱的环境里面。后来基督徒来到这里，信徒来到这里，教会被建立，因为这些信徒非常的火热，非常的忠心，教会渐渐茁壮，教会活动越来越兴旺，越来越多的人认识了耶稣基督，得着耶稣基督的爱，越来越少的人去那个希腊的庙里面，那些卖偶像的生意不好了，越来越差了。到第四世纪的时候，这个庙被摧毁，没有再重建。在那时候，以弗所城市基督徒的比例远比非基督徒的比例更高，很多人相信耶稣基督。显然这都是这个以弗所教会所带来的美好果效，绝对是一个好事情，我们可以说是这时代的 mega church。 但是当神耶稣基督看着这样一个繁荣兴旺、一个忙碌的教会的时候，他却说，你们要注意，我要责备你们。他说，如果你不放慢脚步，你会失去你的信仰。这个保罗所建立的教会本来是一个非常爱神的教会，但是如果他们失去了最重要的核心，这一切的忙碌、这一切的兴旺全部归于突然。弟兄姐妹们，请问在你我的信仰生活当中，我们是否也失去了重心？是否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许多太多忙碌的事情，导致我们忽略了、失去了什么是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不是一些所谓好的事情代替了这个最好的？我们是否因为服侍教会，但是在生命中却忽略了对耶稣基督的爱？究竟在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否我们把许多的事情代替了这个最好？会不会我们手中所做的许多所谓重要的事情，其实在神的眼中看起来根本就不重要，不是最主要，是好的，但是不是主要？曾经有一个非常出名的牧师，他说，我们的生活被这个忙碌的事情所充实充满，我们是世界上最忙碌的这个人，忙碌到我们没有时间，但是我们的生命却一点都不充实。我们被活动所充满，但是不充实。虽然我们都说很害怕浪费时间，但是我们所做的都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我们在浪费时间，我们反而没有时间做生命中应该做的事情。这个牧者说的就是现在信徒的状况，很多我们所做的事情其实不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另外一个美国很出名的牧师也说，忙碌的生活取代了关系，取代了深厚的友谊，助长了自己的虚荣，并且让我们的生命渐渐的凋零。忙碌的生活让我们的生命凋零，忙碌的生活也许他说填满了所有形式力上的空格，但是却摧毁了我们的家庭。也许有各样的活动，但是却忽略了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优先顺序。这是另外一个牧者对现代信徒的评论。所以当我们安静下来想想我们自己信仰的真实情况，像我们可能需要好好的查看 在我们所谓忙碌的生活里面，我们是否需要重新衡量我们这些事情的优先顺序？我们是否需要重新来调整我们的人生？我们是否需要把最重要的事情摆在第一位？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对于我们起初对耶稣基督的爱。我们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我们起初对耶稣基督的爱，我们必须明白，在我的信仰过程当中，生活当中，我最开始对耶稣基督的爱。他说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责备一个这么好的教会，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这里所提到的爱心不是传福音的爱心，显然的教会非常兴旺，他为他的名，为神的名劳苦，所以不是传福音的爱心，不是服侍主的爱心，不是维护教会真理的爱心，不是对其他弟兄姐妹的爱心，而是信徒自己对耶稣基督的爱心。这节经文和前面那两节经文成了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前面两节经文是耶稣对这个教会的称赞，赞扬他们所表现出来这些好的行为，但是在这第四节经文却转为神对他们的责备。神说你还可以做出许多更好的事情，但是如果你少了这一样，你所做的对你而讲没有什么价值，没有价值。在希腊原文里面，这句经文的重点是放在起初的爱心这件事情，这个几个字上面所强调是我们一开始对神的爱离弃。什么是离弃？离弃的意思是说我们远离了一个人，是因为是指说因为我们有其他的事情，所以把这原来的事情放在一边了，或是代表说因为我们有其他的东西，所以替代了原来这个东西。主耶稣说我们对他起初的爱已经被我们离弃了。有一个非常出名的这个基督徒作家 C.S. Lewis， 我相信你们很多人听过他的名字。他说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认同我们是目前心灵的健康状态和我们对神的爱，这两者之间是成正比。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失去了对耶稣基督起初的爱，那么我们的心灵健康是一点帮助都没有，我们的心灵不会健康。也许你会说这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一个忠心服侍神的信徒会离弃对神的爱？事实上在我们每天生活中，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所做的每一个选择，都有可能减少我们对耶稣基督的爱。我们可能因为会因着这些活动，包括这些教会的活动，替代了我们和耶稣基督建立亲密关系的机会。也许你信主一段时日以后，也许你信主有真的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可以扪心问问自己，我是否仍然像一开始我认识耶稣基督接受他的爱的时候那样，在那个时候那样的爱他？或者说我这么多年下来，我真的渐渐冷淡了呢？主耶稣在这里提醒我们这个问题。如果我们真的有这样情况的话，我们要悔改，要回转，在还有机会的时候，我们要恢复我们原来与神的关系。保罗他说什么？他说他已经将万事当作有损的，他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这句话显出了什么是保罗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原文这个认识是表示一种亲密的关系，他和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这种认识唯有透过时间和我们的生活的经历才能 得着的。我们想想看，我们在我们想一想我们在世上的关系啊，我们讲这个夫妻关系，通常我们在男女朋友交往的时候，一开始我们对对方的认识都是非常有限的嘛，可能我们在一起彼此交往的时间也不多。一开始见面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怎么样，可能一般来讲都是很尴尬，不知道要从哪个话题谈起，我们很难找到一些话题。那过了一段时间， 我们找到一些共同点，我们有了一些共同的东西可以谈论，然后我们花上一些时间在一起，在这过程当中我们一起经历了一些不同的事情，然后我们有 更多的话题，在这过程当中我们就更多的认识对方，我们继续交往下去，我们和对方的关系就一天一天的亲近。我跟我太太认识是透过这个网络，有人知道网络应该很快，但是那时候网络比较慢，我们花了4年就我们才最后在一起，那时候网络速度大概比较慢。我们对耶稣基督的爱也许可以用这个世上的婚姻做个比较比例。曾经有一个牧师，他就辅导一对想要离婚的夫妻，男的说他不再爱他的太太，所以那个牧师就问他说，你是否在看见你太太的第一眼你就爱他？他说不是的，起初是有些好感，但我们交往一段时间以后，他说我渐渐的爱上他。这牧师就告诉他说，你花了一段时间让你的爱成长，同样他说你也不可能是一瞬间你对他的爱就消失了，你也是经过一段时间，因为在那段时间里面你有了其他替代的东西，或是其他你所谓重要的东西进到你的心里面，你不再花时间在原有的爱上面，所以你渐渐的失去了对他的爱，渐渐的你们之间的关系疏远，你的爱是渐渐的成长，同样你的爱也渐渐的消失。我想对我们和主耶稣基督的爱一样，如果我们没有认真来看待我们起初对耶稣基督的爱，我们没有花时间来维持这个爱的话，同样很多其他的事情渐渐的替代了我们对耶稣基督的爱，渐渐的我们对耶稣不再有爱了，所以我们必须经常的来维持这起初的爱心。我们必须有行动，我们必须有行动。你说我们需要有什么样的行动来维持这个爱心？这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三件事情。第一，应当回想，应当回想你是哪里对了，应当这对于你失去起初的爱你要回想。什么叫回想？回想什么？对我们来讲回想什么？回想看看你当初对耶稣基督爱究竟是什么样的情况，回想当时你和耶稣基督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是在什么时候，多久之前，一年、两年、5年、10年之前，究竟什么时候，你究竟什么时候你心中觉得说耶稣基督是你生命中最重要，是你生命中最爱，是你在世上必须拥有的，究竟在多久之前你心里面有这样的感觉？主耶稣说要回到起初的爱，你必须从那个时候开始，你必须回想那个时候，在那时候你做什么，你所经历的是什么，你为什么认为耶稣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你为什么选择他？也许你会说，我在那时候我喜欢天天读经，我喜欢唱诗歌赞美神，但是现在生活太忙碌了，我没有时间了。也许你说在那时候我经常的祷告，我喜欢看属神的话语，喜欢看一些属灵的书籍，但是现在我没有时间了，我没有时间了。也许还有很多的其他原因，但是在这里主耶稣提醒我们回想当时我们与他的关系，这是我们所要做的第一步。你必须回想为当时你是怎么样的爱他。还有圣经也提醒我们说，我们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这随流失去为什么随流失去？就是因为我们不做任何的事情，我们没有任何的行动，我们就是停留在那里，就会随流失去。因为我们生活中太过忙碌，我们有太多的活动，我们有太多的时间可能花在电视上，在电脑上，在 internet 上，在其他许多社会的社交活动上面。当然不是说这些事情都不好，但是因为生命中充满了太多太多的事情，造成我们忙碌的生活，我们不能 在耶稣的爱上面做什么事情，我们没有时间，因为有其他的东西替代了，所以造成我们心里面对他的爱冷漠了。我们选择，那是我们的选择，我们不愿意为这个爱付出行动，所以造成我们心里面冷漠。所以我们要回想，回想我们当初的时候，啊，当初时候，哦，回想恋爱的时候有多甜蜜。所以为什么这个结婚纪念日，你知道为什么这么重要？让你回想你当时结婚的时候多么甜蜜啊！耶稣说，不但要回想，还要悔改，悔改。我们需要从我们所做的事情当中悔改。在启示录第二章到第三章里面提到八次悔改，这悔改是什么？悔改就是改变一个人的心思意念，是从心里面的改变。我们有什么需要改变？我们的罪，我们的罪。因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些罪是生根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很难把它除去，它会造成我们和耶稣基督的关系渐渐的远离，会造成我们不再感觉到这个爱，让我们不再感觉到我们和主耶稣基督的关系这个美好的连接。主耶稣说，我们必须悔改，我们必须把它给除去。有时候不是只有一个罪而已，还有很多罪，骄傲的罪了，贪恋物质的罪了，怨恨了，苦毒了，愤怒了，淫乱的罪，世上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罪，这些罪都会对信徒造成影响。首先的影响就是影响了我们信徒对耶稣基督的爱。所以主耶稣说，你必须要悔改，需要悔改。你不只要知道你现在跟以前差有多远，你还悔改。那你说怎么悔改？说实话，悔改是我们信徒当中最困难的一部分。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最困难的就是悔改。悔改，现在事实上所谓的悔改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你心里面觉得遗憾，你感觉到懊恼，而第二个是真正的改变，是你心里的。这个第二个悔改呢，是你需要付出意志和行动才能达到。很多事情，很多时候我们做了以后，我们觉得后悔，我们觉得遗憾，我们觉得说我们所犯的罪实在太可怕了。但是我们有任何改变吗？我们有做出任何行动吗？我们愿意为我们所犯的错误踏出这悔改改变的第一步吗？没有，没有。这两者之间很大的不同，一个只是懊恼的停顿一下，但是我们人生继续朝那个方向前去；另外一个180度的转变。而这里所说的悔改，就是直到一个180度的转变，这个悔改能够让真正让我们从这最终得到释放。使徒行传告诉我们说，当悔改归正，使我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很多时候我们与耶稣基督的关系没有新的经历，我们和耶稣基督的关系没有一个更新，我们失去了起初的爱。为什么？因为这个罪仍然缠累着我们，我们生命中仍然有许多忙碌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没有时间来更新我们和主耶稣基督的关系。所以如果没有悔改，我们永远都不能够回到起初我们对耶稣基督的爱。谈论悔改很容易，每个信徒都会谈论，但是悔改的行动，我告诉你，绝对是困难的。因为困难，你也知道困难，所以我们很多人不愿意付出行动，我们不愿意认真的来处理我们的罪，我们只觉得说神已赦免我了，所以我这些罪可以继续的犯下去，我再下一次继续赦免，再下一次继续赦免。我们不愿意付出行动来踏上这悔改的路，我们不愿意处理，所以我们很难真正的来顺服并且抵挡魔，顺服神并且抵挡魔。唯一的方法是什么？唯一的方法只有你来到神的面前认罪，你体验到说罪的悲哀，我们需要诚实的谦卑的 把自己完完全全的带到神的面前，我们会感觉到说我自己的无奈，我们在神面前感的心里面感觉到虚心哀痛，我们寻求神的帮助，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改变自己，我们需要不只是需要神的这个在神面前悔改，同时我们需要神来帮助我们改变我们自己。所以不是改变想法而已，而是真正改变我们的心，改变我们的行为。所以说你要悔改。我想圣经里面提到一个人，大卫。我们一提到大卫，我们马上就说哇，他这个犯了这个滔天大罪，抢了人家老婆，还把人家老公给杀了。但是你看大卫怎么悔改，在诗篇第38篇，如果你有时间你去翻一下，你发现大卫他对他所犯的罪做出悔改。我们看见他经历4个步骤，他首先看清楚自己所犯的罪是什么，他看见自己的罪在身上所需要承受的重担是什么，他清楚看见罪对他的残忍。如果我们看见罪在我们身上的重担，我们应该会悲哀哭泣。但很多时候我们似乎感觉不到罪在我们身上的残累，我们感觉不到罪有任何的重担，我们感觉不到这个罪对我有任何的沉重，所以我们对罪没有反应，我们没有反应，我们不会有任何的行动，当然我们也就永远脱不开这个罪的残累。所以我们需要清楚知道我们自己的罪，接着我们需要向神承认我们的罪。刚才在主学里面也提到，圣经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使徒约翰在约翰书信里面告诉我们说，当我们面对罪的时候，把它带到神面前的时候，神会原谅我们，赦免我们。这意思说我需要帮助，当我把罪带到神面前的意思说我需要帮助，我不能靠我自己从这样的困境里面走出来，如果我不寻求帮助的话，我和基督耶稣基督之间仍然不会有一个美好的关系。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真的需要向神敞开我们的心，我们必须踏出第一步，你向神承认你的罪，你向神寻求他的帮助，你向神悔改，不然的话你和主耶稣基督的关系永远不会得到更新。我们不单只是看见我们的罪，不单只是深深感觉到罪的沉重，不单只是认罪悔改，同时我们真的需要决定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做出改变。你要做出选择，你生活中每一件事情都可以说是一个选择。如果我们选择的不是顺服圣灵的带领，我们选择的不是听从神的话，那么就会让我们落入这个犯罪当中。如果我们选择向神顺服，那么会引导我们往一个美好蒙福的方向。主耶稣说不只是回想，不只是悔改，同时我们需要不断的防止我们跌倒。这个方法就是主耶稣所说的行起初所行的事情，持续的做。一开始你认识神，你爱上神的时候，你对神所做的，回到最开始的时候，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你怎么样和耶稣基督保持一个美好的关系。如果说当时我是借着读经，每天的早上起来的灵修，我是借着祷告，我是借着和别人经常提起我的蒙恩得救的这个经历，我和别人分享这个好消息，我经过这样来维持我和耶稣基督这个美好的关系，那么你就继续的做下去，你就继续的做下去，行起初你所行的事情，行。神再次提醒我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凡有耳的，好，我们当然都有耳，应当听，不是选择的听，应当听，必将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乐园里面生命树的果子是为你的，乐园里面生命树的果子是我们每个人都所盼望的。 如果我们愿意听从神的话，如果我们愿意对神的话有回应，将耶稣基督摆在我们生命里面最重要地位，那么我们必然得到这个神的美好应许。圣经提醒我们，圣灵提醒我们，我们需要聆听他所说的话，表示说我们需要有行动。所以弟兄姐妹们，我希望你们回去以后，你找个安静的时间，你问你自己几个问题：什么是我应该记得的？什么是我应该悔改？我应该要做什么来保持，让我保持和耶稣基督这样美好的关系？我应该怎么样才能回复我起初对耶稣基督的爱？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相信在这世界上除了你以外没有更大更伟大的爱，除了你以外也没有其他真正最重要的事情。主，你知道其实我们愿意爱你，但是靠着我们自己很多时候我们做不到。但是我们再次感谢你，因为我们已经在耶稣基督里了，你赐给我们圣灵来带领我们，来引导我们，使我们借着圣灵能够做出改变。谢谢你，你给我们这样改变的能力。主啊，我这时候所祈求的就是让我们真的愿意做出改变，让我们这些弟兄姐妹真的愿意做出改变，真的愿意为着更新我们和耶稣基督爱的关系来付出行动，让我们这已经对你冷漠的心能够再次回到起初对你的爱。主啊，真的求你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帮助我们持续的更新我们对你的爱。主啊，真的求你自己帮助我们。我们这样感谢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